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要介绍四禅波罗蜜。那因为同学们对于有关于百戒千炉啊，甚至于他在修行上的关系很好奇，所以你们在修四禅波罗蜜的时候就想说，那摩诃止观介绍百戒千炉啊，那他跟我们的修行到底有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放在止观门里面嘛，那法华玄义只放了一个十炉室啊，那这怎么样去柔和啊？那我就想说，我刚才既然在大家来之前我们就讲了一下，那我现在呢就请那个我们的郭班长帮忙复讲这个区块，就是回我们的回答，请他来复讲，我们就把它收音给大家欣赏一下，请上台。
那个要讲百戒千炉之前，有几个名词要先澄清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会看到性聚，聚有的聚，那还有性聚聚合的聚，或是性取或是性区哈、那个这四个名词先厘清一下，这个性聚跟性区哈、是两个同样的意思，就是
不同样。
性聚跟性趋啊，趋向的趋啊，归去的去啊，归去的去，性聚与性趣。
你现在讲的是 A 还是 B？
A 跟 A， 不是 B 跟 D 啊
，B 跟 D
啊，
他就
讲
B
啊，是一样的，因为它有既有累计，既有归去的那种含义，所以这两个名词是相同的。然后性聚跟性取哈、也是相同的，但是
好插话，不能说它相同，是说这个低啊去里面，它如果是当成类是代表结果，那这个结果就会跟累积一样。那如果这个低当成是归去，就代表可能性嘛。那当它当成可能性的时候，它就会跟 A 跟 C 一样。所以这个低它可以跟 A、B、C 里面看什么，反正要看前后文。
那最可以启发性就是。性聚跟性取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就是A 跟 C，A 跟 C
怎么样？怎么样的启发性？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我们假如说有常看现在学者写的文章啊、他们都会讲说天台是性聚研究性聚的理论，然后华严是性取的。法界缘起的理论，其实他们性起跟性聚原意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可能性嘛，开发性嘛。
你从哪里可以知道？
不是刚刚讲吗？那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
你从哪个文证知道它可能一样？
不是刚刚不是讲一样吗？
因为像我们在汉学里面啊，这个 A 的这个聚啊，都当成是含在里面嘛。
聚跟取就是聚就是可能性，不是具有性啊，不是拥有性，是可能性。那其也是一样啊，其也是说有未来展望性、发起性嘛、开创性。所以性聚跟性取其实可以说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那你举例啊？
啊，
就是一念三千嘛。
啊，对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先讲那个名词的定义，就是要来解释一念三千、百戒千炉的这个问题。那刚刚我比较喜欢讲刚刚那个问题，我比较喜欢讲天台跟华严。好，那我们讲百戒千炉了啊。那百戒就是说哈，我们一法界，我们那个我们有十法界，就是四圣六法，四圣六法构成一个法界。那这个法界分为十界。这个一法界分为十界，这个十界就包括
不是一法界，一法界是一界聚十界，就是一界有往十界发展的可能性、
一界可能有往十界发展的可能性，就是说你也可以有四，这个发展性是有四圣六环、那这个四圣六环这个十法界再称这个每一个法界又可能发展是另外的九法界，每一个法界可以发展啊，就比如说人法界，你也可以发展出其他的四圣五环嘛，
六环
反正人法界是五环嘛，对，其他的五环嘛， 所以说你所以说你一法一法界可以发展成十法界，那这个每一个十法界又各自可以发展成十法界，那就是变成百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命题就是三十四间，那三十四间就是一法界里面有它的那个从那个实相的角度来分析有十个面相，就是说相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那这个十如是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剖析。
来，不是
哦，本末究竟等
不是、嗯、是十如是，就是一个法界可以从十个角度来描述，这十个角度叫做相性体作因果报本本末究竟等。你不能说如是相，因为一旦说如是相就落入假
啊。
你等下如果说四相如就落入中，然后相如是就落入
啊，对
对,
对,
对啊，所以你不能加如是吗？
就是它有十个层面，那这个十层层面的假名就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那这个十个假名都可以含有三个层次的那种含义，就它本身是空无自性的，然后它是假名失色，那它又是在讨论实相，所以是空假中，这三个都有。那我们再回到百界千如啊，我们刚刚有解释到百界嘛，那千如就是说三十四间，那就是说你一个法界都有三四间，那这三四间就是五阴四间众生四间跟气四间来构成一个法界，那这个法界有十如是嘛、哦、那你三四间乘上十如是就三十四间嘛、哦、然后再乘上十如是啊、哦、加那个三十四间等于是一四间它可以发展成百法式，那百法式你
拜凑
一法界
你乱凑，你又乱开始乱凑
哦，又那个百，对，我们那个三十四间加上百界，三十四间加点就
是加吧，
乘
了乘了啊，就百界跟三十四间合起来就是三千四间，那这个三千四间是一法界乘上百界乘上三十四间而构成的，
叫做
三千四间，所以叫做那这个百界是从动态方面来讲的，那
为什么是动态
啊？因为它是它有发展性啊、哦、它一法界可以发展成其他的
可能性，
可能性啊、哦，那这个三十四间它是从横坡面的，就从那个空间上来讲，所以它静态的、嗯。
比方怎么说它是静态？
啊，比如说因为它是五阴四间加上有情四间加上无情四间。
为什么它是五阴四间加上？为什么？
啊、因为它一法界它同时具有五阴四间、众生四间。
为什么？
啊？
为什么这样分？它分类为什么这样分？
啊，因为它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
会可以分自世间跟外世间呢？
啊，
会可以分自世间跟外世间呢？
啊，对，也可以啊。啊，那个假名嘛，叫做假名失色嘛。
那我就问你，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假名呢？
啊，
为什么他要分成三世间呢、啊？
三世间，因为他那个他有那个自己跟那个外面外的自五阴的那个。正报还有他的依报他有有情跟无情嘛，那有情就众生世间嘛，无情就气世间嘛，
对呀、啊、讲出来呀、啊、要不然网络的没听到就不公平啊、
哦、对对，
就叫做法令色，
是
来继续。
好，所以百界千如就是这样而算出来的，就是动了就百界，那静态的就三十四间， 啊，那动加静就构成三千世间，三千世间就是一个法界乘上百界乘上三十四间。
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个措辞，仔细听哦。动加静和动静合论，
合一。
你要怎么查？不是合一，它没有合一，它没有归为一啊。动静合论和动加静差在哪里？
哦，那个就是说动跟静构成的，动静构成的一个三千世界。
好，很好。哦，我难得能够纠正一个儒家高手。
包含包含。
那我们仔细的、很快速的把它 repeat 一次。
那我有一个问题。
好，你问，你先问。
那这样一念三千，在我们凡夫起修有什么作用？
有啊。
有什么帮助？
有啊。等一下，我先 repeat 这个讲的，这样才不会让人家听的人没接上。你们听两三次，人家可能听第一次。就是一般人在讨论那个三千的时候，一念三千，他们会在算法上，有时候就直接一路乘下去。比方说十乘十乘三乘十，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乘，对不对？就一条式子打破。事实上，这个式子你应该把它拆开。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先算出百界，就是百界。百界说，因为你一界啊，有跟十界互聚，就是你起心动念啊，你可能现在一刹那心取聚达到佛，你可能会有时候发佛心啊。可是有时候气到了极点，自己的情绪我执我懒我爱，会怎样？发畜生心、恶鬼心、阿修罗心，会不会可能有？然后那既然我们会这样，我们起心观，我们在观心上发现我们是如此。那其他界的众生，有时候他不是以像我们这种难过的状态，像佛法界，他今天去观其他九法界，他什么？他是以他的佛眼观的嘛，所以他会看到里面的几个界，所以在他本身的那一个佛界的境里面，他依然会显现其他界的境，他是指这个部分。好，那所以他一个是可能性，一个是什么？他的观照性，就是他可以给他陈述成这样。他不是说什么我已经具足不变的可能，具足不变的拥有性哦，不一样，不是定的、事实上我可以观照出来的那个相。所以说那十界呢就一样，他都可以，每一界都可以观察出十界嘛。你既然一界有十啊， A 是一有十，那这个第一个的 A 他当然就是除了人以外，那我们就要讲就是什么六凡四圣啊，所以六凡四圣都一样都可以有十，所以就变成百界。这种动态的就是说你可以有观照性啊，你有可能性啊，都可以。第一件事情是说，那你要先解释啊，那我们要不要从一法界开始？那一法界呢，它有十如是，就是从十个角度来描述它，然后这个十个角度来描述它，里面本末究竟等又可以开出由空假中的角度来描述它的本身的无自性、假名失色，跟它怎么样契合所谓的如实相。那一法界里面本身我们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个体，它有正报依报，那正报的部分就是自己的这个字体的部分，那这个有一个叫做五阴世间嘛，对不对？它是一个众生，它是五阴世间。那对它而言呢，外面分为有情无情，有情的部分就开出来成为众生世间，无情的部分开出来成为气世间，那三个起来讨论的时候就叫做三种世间。然后一法界十如是，那个十如是在描述三四间的时候，是不是三四间就是比方说五阴四间里面，它就是描述说五阴四间的相貌是怎么样？就比方说人四间人的人法界的五阴四间的相，人法界五阴四间的性，这个大家在摩诃止观就会看到，它有一个表列。然后像是地狱或者气世间，像还有地狱，它的气世间，它就会讲它是铜床铁柱什么的、它就会描述这里面它的气。然后它到地狱的话，它的相是什么？它是然后它的力是什么？恶的啊，然后它的报也是恶的，是黑色的什么？它就描述它的特质，就是每个都描述。那描述完以后啊，就是说你每一个法界你都有三十个描述，都有三十个描述。然后这三十个描述呢，一个法界都有三十个。那你上面说百界，那百界是不是你配上三十个描述，就变成说你描述起来，事实上你要描述的是个大的这个大整体，所以就可以有三千种描述，就三千世间。那因为是既然描述嘛，所以就用如 用如这个描述，你怎么样呈现出看到它的真正的相貌的时候，就有时候就用如叫做千如。然后这个三十四间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要比较静态，它怎么导致于到这边，很现在我怎么样横向的跟五音跟有情跟众生怎么样的定静态的定点的一个怎么样开向和面的。然后这个摆件呢，就是说你会有趋向性，你有什么样的关照性，这样的一个动态不确定可能性。然后三千这个就是讲动跟静的和润，所以就是摆件跟三十四间合起来就叫千炉，所以就摆件千炉是这样算出来的。那刚刚那个班长问说这个百戒千炉在修行上，
就是华严的特色是一念三千。那我们
华严吗？
它是天台，它的特色是一念三千，或者即空即假即中。那我们要用这种天台理念来还入起去的话，要怎么相应？
天台也没有什么天台理念啊，要跳你们的语病啊。就是你说这个一念三千，你在起修上你要怎么去乱？所以它是那个，这是属于一个观心。观心，我刚才前面就讲这个观心，你会观察你的起心动念嘛？我们刚才提到，你会观察你的起心动念，有时候会发大菩提心，有时候发嗔恨心，有时候发愚痴心啊，有时候发爱染心。所以当你观心的时候，你应该就观到了实界，有没有看？有没有可能？应该是 OK 的。那你在观察它的时候，看起来它是动态的嘛？你会看到它导致于待会的结果。应该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观，你后面。在修行上来说，你不能现在我看我现在的心态如何，你应该会看你现在这个心态和你的所作为，会然后等到你待会过了两天三天，你让你再去做所谓的打坐或止观，好，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不一定要做，就是包括你在起心动念在观心说，那这时候你应该会回头看到你原来，假设我们现在不知道大家修行如何啦，标准的历程应该是。你会看到你前面的这个心态到现在为止的变化，还有导致出来的结果，标准上应该看得到，自己最明显。比方像说我该举例啦，怎么样举例？陈佛明举例可以，可是像一下子怕你们会有误解，因为你们当中就会，你陈佛明你一样是有所谓的散心称，还有懒直心称，还有是所谓的殊胜称嘛。那像这种三个角度来说好，那如果我是懒直心在称，你回头到后来这件事情，假设现在是有的在拜佛念佛啊，然后诵经啊，他现在是什么？我他们求啊，求自挺安康啊，求小孩要保上考上建中啊，然后要上北京大学啊，有没有？有没有诵经是这种？然后称佛是这个，求这个嘛。那他就不是称名念佛啦，称名念佛求的是什么？他说称名往生啊，他是称名往生本，然后这时候他是属于什么？他是属于懒直称嘛。那这时候他应该会在这个前面，他可能发这个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时候就根本不知啊。这个不是修行人，叫我举这个例子好烂哦，因为他不是修行人，那你举这个例子，实际上只能说是最平常的，叫做最平常的一个观察。我们举这种，这真的是很平常的观察，这根本跟修行没关系。那这样的心态去称名啊，然后到最后他回头到隔岸隔了两个月，然后他听到一个大法师的开示，这个法师跟他法缘殊胜，他听得进去，他发现他原来的称名念佛，并不是符合我们称名往生念佛门的标准。他叫做什么妖邪三宝的念佛，那这时候他就会回头去观察嘛，然后在这个观察的历程里面，他应该就会看到他以这样的心去念佛，他本身有没有得到所谓的佛相应的功德，应该可以去观察。那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的一戒这时候原来应该是懒执，那懒执的话应该是属于修罗的心或者是恶鬼的心嘛，基本上应该是属于修罗，他应该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戒。所以说在这个一念三千，你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可是你们刚才连数学式子写了十次，我写完擦掉叫你们再来写就写错，你们就这个 A 一加二，然后一二都会猜错，而且这个先什么再后什么，这个果都会弄错，就代表你们概念上面为什么？是因为第一件事情是你们都会知道这个十界叫做六凡四圣，那十如是你们也会被相信敌作因果报的，可是你们有没有去看看，仔细的回去看看什么？ 看每一个法界里面的十如是，就是这三十个世间，这三十个描述是怎么描述的，它的特色，这三十个你们有没有仔细去看过？真的你要修行用得上手，第一件事你要把这每一个法界的三十个描述，等于加起来是每一个法界都要三十个描述嘛，等于是什么三百个描述，你有没有把这三百个描述给看得比较熟？当你看得很熟的时候，你一旦在做一件事情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很快能够把你的这个起心动念跟这三百个描述立刻配对，对的东西你就会往上，错的东西你应该立刻警惕。他只是提出这个一念三千啊，这个所谓的百界千如，他是提出一个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就是发展模式当你要用到修行的时候，你并不是照这个发展模式去，就是这个这只是一个什么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它写成一个数字四字，可是你是活的，你活的你要进来之后你必须先了解它的所有的设定，要不然你只是这样子跟着乱跑一通，你也不知道它跑出来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中间这个这一条配对的，对对对，你们平常都玩那个配配看吗？你已经知道中间这条配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你这个东西进来，你知道它会往哪里去，你可以预期它往哪里去，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所谓的善作意去中断，中断之后你就可以改变它的路线啊。所以你真正要起观，你必须一定要把这个三十个甚至于三百个要弄清楚，三百个描述要弄清楚，一定要清楚。如果不清楚，你就算你很会背，像你们刚才连个四字都写不出来，甚至写不出来就代表电视你根本不知道它的背后逻辑。第二件事情是代表你们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要这边要先算出三十四界，至少我要对我自己这个法界，我自己这一界里面的要清楚，我对每一界都要清楚，那每一界里面的三十我都要清楚啊。如果你们都写不出来，会把它当成一个四字一票打到底，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应该就是代表没有去操作过。如果你有操作过，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这个静态的是标帮助你提醒我现在的起心动念会往哪个地方配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前面这个动态的是告诉你说他绝对有这样配对的可能性，你不要掉以轻心，以为我现在很殊胜我就不会往下掉，他是提醒你，你要有这样的警觉性。第二件事情提醒你，你有这样往上发展的可能性，你要相信你自己。所以它这个动态的提供你两条路线，你不是你往上往下，你要有警觉，还有你想要出离的心。然后这个静态的提醒你什么，你现在要对你的起心动念有哪些模式可供你参考，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它提供一个标准给你，这个才是你在这里面要学到的。然后这个东西不是说这是什么，这是摩诃止观的系统吗？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各位同学，像刚才这个提醒你有三十世间，对不对？然后你每个法界都要去了解，这边三百个去描述归纳的特质。那这个是你听起来好像是原教体系的嘛？那藏教呢？三藏教它一样也有同样的一个模式去做处理。比方讲，各位看到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前面是五庭清观，以后四念处嘛，四念处之后接四善根。那这个暖顶忍是第一法的时候呢？他在修暖法的时候，他有个十六观字。这个十六观字呢，他在配合的时候，他怎么样去能够生十六观字？他说你必须圆四谛尽，对不对？圆四谛尽。那再往前，这边是四谛尽哦，记得哦，这边是四善根是内反哦。那在四谛尽之前，五庭清观是你开始所谓的前方便了，就是练你对哪个方法熟，哪个方法比较上手，是练习这个。那当你开始上手以后，你就开始要修比较配合理的部分，就是试念处的部分，理的部分。那五庭清观一样也有理的部分，可是因为一般上手的人他的五庭清观比较粗，他不会办法配合到十五门，他没办法说五开三成为十五门，他一般就是最基本的五庭清观。那这个不净观并不是只有九想观的，不是观实体那种，这个不净观包括有所谓的八倍舌啊、八圣处、十一切处，是属于不坏法观。也一般坊间流行都是坏法观，请你不要修坏法观，居士们请千万不要修坏法观。不净观有坏法不坏法，你们一般观尸体那个是属于坏法观，那个建议居士不要修，你们修别的好不好？不净观里面有所谓的八倍舌、八圣处、十一切处，都是属于不坏法观，那个不那个那样子的不净观才适合居士修，比较适合 好，他现在讲完了，刚才这个暖吃善根是四谛净，那四念处呢，刚开始起修的人，你去除了学方法以外，你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能够认知你所处的地方，你所处的这个报，不论是真报异报，所以你要观苦谛，苦谛就是你所谓的报，报的部分，你要观这个报背后的真正的一个面目，叫做谛，叫做谛，叫做谛。所以说四念处是在先修苦谛，等到你苦谛能够 OK 的时候，你才可以开始转观四谛，转观四谛。所以你要先认清楚，一方面是什么，让你能够吸起出离心嘛，然后一方面是你要认清楚现况啊。然后你在认清楚师弟的时候，他就要请你观那个种种的相貌。那师弟里面有四种形象，我看他是六形象，你就能够观到他本身呢的苦，就是他有逼迫性。不论你现在觉得是热，还是比方说有的人讲哇，他送个礼物，我再送一个赞美，很快乐。可是快乐它有什么消失性？它有无常性，对不对？那你觉得快乐它有个自在性吗？没有。你所感受到的，你所知道的，不论是我想拥有的，或者是我本身来说，这部分都是不自在的。那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样把它深切的看到，并且把我所开始去除掉，你才代表你苦圣地开始做处理。处理完以后你开始做四地的功夫，所以底下有十六形象。那这个形象就是指相状，就是你要能够深刻的去观察。所以三藏教一样也有这样的观察，那原教一样有这样的观察。你不可能说你直接跳到很后面，那个很后面如果你还是没办法对周围的环境做观察，再怎么样你说你所谓的理解，那就变成什么文字上背而已嘛，根本你看，比方说我会讲说比方讲好了，举个例子，你们会讲什么？比方讲你们会说我会讲称名，你们会讲五种念佛法门嘛，最简单，大家会嘛？第一个是称名念佛啊，第二个观相应对念佛啊，第三个嘞，疏静维心，再来呢，第四个呢，心静距离，第五个，我总算对了一个，好，要你们要会背五个法门。那可是这五个法门，你没有实际操作过，你没有去观察过的时候，对你而言起不了功夫。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假设今天小餐你不要遇到我，你如果遇到我，你说你现在观到心体圆通吗？我直接就问三个问题，大概就可以阵亡，对不对？就是像这种情况，往我问你啊，我现在刚才我们最简单的，你连十如是你都搞不清楚啊，那就代表你本身有没有
跟念佛称名？
天哪，你们把它打烂仗，这个称名那个很有关系。同学们，你把它问清楚，让网络人笑一笑。你们现在问的太不清。
思路是跟称名念佛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不是有说了吗？你们称名念佛，如果你要够悲切啊，你说你想要一心生那个国家，心生那个佛国，一定要有两个可能嘛，一个就是你实在很讨厌这里嘛，一个可能就是你非常向往那里嘛。他不是要你要一心愿意生，必生，而且要抱这样的决心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可以对这个地方舍离？就像你很喜欢那里，可是你这边不舍离，还是没办法。你怎么舍离？你要不要关呢？你通常怎么说？
通常会
称名念佛，就是说厌弃娑婆嘛，先求饥饿，才会想要称名求生净土嘛。
这只是说嘛，通常都
是
说嘛，
就是他那个心态嘛。就是有厌离心跟先求心，
对呀、啊，
才会去称名。
可是真正去做的人有几个？
心态就这样才会去做啊。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们都说，像你讲的是心态呀、啊。
嗯。
可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这是心态，都是说。我一直在强调，就是都是说，跟你说，跟你要有这样的心态，跟已经具备这样的心态，就是两码子事啊。就你又这样子回我，不是一样都是说？我刚才就是把你点破了，你叫我说这么白。
没有做，都是说嘛，
一般说嘛。
通常他心于心就会，有称于心就会行于外，他就有厌弃跟心求的心，他才会想要称名求生净土。
对，那现在就是这是
多种动作，
对，这是理论。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理论如果他今天是念佛 ，OK。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今天的心求心跟他的厌离心，我们就说他有几分悲切。我们要问的是他几分悲切啊？
有
村民，村民是那个开始嘛，一个起行嘛，他越是村民，越是村民，他当然那个心就会越切，是这样，这是
未必，
这个是
这未必，
不然的话你难道你都
不是我的哦，你不要讲我的哦。
啊，那比如说，那一般那这样一般这样讲的话，照这疑虑来讲的话，那你认为说人家村民电脑都是讲假的，都是
我没有
都
我
说啊，
我没有，你要认为说你说，你都认为
一般啊，照这个疑虑来推演嘛，一般就是可以这么说嘛。
我没有，我没有说这样。
啊、村民是假的、啊，你那个都说说而已嘛。
没有。我们讲的是说称名念佛的人他应该具备的这样的心，那这个心要够悲切够真切，那我
外形之以外就是他有想要这样，
他有想要这样，所以他会这样做，
那他何必称名，
对啊，我们当然同意他愿意这样，但是我意思说就是说等一下我再停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我饿了嘛，那我想要吃饭嘛，那我了解了吗？然后你们都会希望，大部分都会希望说吃的是殊胜的、健康的、养生的、对身体有好的，才叫滋养摄生嘛，对不对？可是有多少人当他饿了想要吃饭他也去吃饭，而他的吃饭真的达到滋养摄生？我就举这个例子，有几个人真的是这样做？没，不多，真的不多，大部分人吃饭都是知道滋养摄生，但他都会去吃饭，但他去找吃垃圾食品，有没有可能？有，他也是行诸于外，我们就讲世间法就可以看到，不一定都是一定代表完全是契合最后目标的。那我们今天称名念佛是希望滋养法身，养我们的功德法身，我们希望能够到达其他方国土，然后在那边继续修福修慧，然后累积我们的功德庄严，来生再度化，对不对？可是有多少人的称名念佛就像去吃饭，他知道说最后想要达到这个地方，可是他并没有发出这样的真切心、悲切心，甚至于达到最后滋养法身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要刚才讲的，就是要探讨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来修这个止观，探讨三千，探讨这个十六形象，探讨四善根，就是告诉大家说你怎么去吃饭，吃的养生，吃的滋养摄身，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能够相吻合。我们在谈的是这个部分，不是否定这些人吃饭都没去吃，或者否定这些人都不去吃饭，或者这些人吃饭都是假的。我是说，怎么样让他能够吃得健康，让他能够达到最后目标？这样，我
们刚才是讨论思如是嘛？
你不要再打回了，你已经打败了，你要承认输啊？
没有输啊，怎么会输呢？因为你讲了厌求啊，厌离心、去离心，那本来就有啊，那不一定要有思如是才有那种心态。
不一定啊，比方我刚才讲的、
就
是，
就会有啊。
没有，我刚才讲的就不一定啊。比方我讲说藏教就有啊，藏教就修什么十六形象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再讲藏教，就告诉你说，你不一定要修三千啊，你可以修十六形象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是我要告诉你说方法不止一个，不希望大家全部被打死，因为有时候你讲一个东西我会多讲别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说未必他只喜欢这个，那你可以讲别的。有的人真的喜欢从苦力修，他未必喜欢三千，他觉得三千我要去搞清楚三百太难了吧，我先弄清楚我自己的苦形象，我自己四个苦形象我就很清楚啦，我何必要去弄清楚三百个，有的人会这样子想嘛。所以我没有说一定要弄三千啊，我刚才就讲啦，你不能回头说我没讲，还好我先讲了，有录音存证。好啊，秀玉想说话，你们今天都没有下课，你
一
票打到底。
刚才班长一直强调厌离心啊，我们可能先要厘清什么是厌离心。那有的人就是说，我不喜欢再娑婆世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是因为我逃避。有的人是因为逃避，而不是你真的是了解什么是苦，你必须知道。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是什么，你才会真正的是厌离这个娑婆世界。而一般人我们都会说，我不要在娑婆世界，是因为我要逃避，所以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我觉得厌离哈，可能要厘清，就是你的心态是染的还是净的这样子。谢谢。
好啊，等一下还有人要说话，你要照顺序来，后面。班长哦，他差点要抢麦克风，现在麦克风就归他管。
刚好可以补充他的不足了。
啊，还是要照顺序来啊！辩论就是你要有本事把你的论点憋在那个时候讲。
其实班长他是要提醒 大家哈、哦、去想这个念佛跟实如是里面，它有哪一点发生因果关联？实如是里面有一个叫如是力，你念佛假如不得力的话，念的是白念。
哎，没有啊、哦，那个如是力不是代表得力不得力，还是代表表现出来的。
对啊，因为你念佛，你念到得力的话，你悲心会起，愿离心也会起。
那个悲心起，还有你的愿离心起，那个是属于它最后导致成为下一刻的习因跟报应的结果。
但是你如是力的前面，它有一个叫做如是体。你在念佛当下，比如刚刚这个师姐讲的，你的愿离心是染的，是因为讨厌这一边，所以要去那一边。那以这种出发点的话，换句话说，你这个力量不会升起来，
就是以所谓的嗔恨心在念的、啊，就是所谓的嗔。为什么你说我讨厌叫做嗔恨？因为所谓的不满意就是嗔啊，不一定你要升起啊，然后什么邪观亢盛啊，不满意就是嗔。那你是因为不满意在念，那你就是在张扬你的嗔，
所以他不会得力，因为、
他会得力，看他得什么力。
他会得嗔力，
要讲清楚、
啊。对啊，但是他不是得愿离力啊，他是得嗔力啊。那他这个念佛就念到另外一边去了，这是一点。所以刚刚讲说如是力，他就在要强调你说把这个你要做这门功课，你要把这个力。
不是啦。你讲那个，你的道理有道，一直都很有道理。可是你不能把如是力扯进来。如是力它是一个中性名词，它有两个发展方向。
是。
你说你不能一直说如是力就代表得力，这个如是那个力是中性名词啊。
是。那我们把它解释成作用力可以吧？
也不是，它是表现出来的。作用力它有潜藏的嘛，也有表现的嘛。那它代表你表现出来的。
那，因为你假如是说，在这个力上面就停在他这个名相上面的话，那换句话说，那念佛三昧的得力应该怎么得？假如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个力不能得的话，实如是又如何解释？
哦，那很简单，我告诉你们哦。假设你现在你们都知道修，刚才不看到一本册子吗？是念佛三昧。那假设你今天很有心，你发心请人家把它打字，然后发心把它印了几万本，然后发心在网络上抛出去。现在你得的是念佛三昧的功力，还是请问你得的是印经的功力？
那只是得印经的福报而已啊。
对啊，就是说你做的跟你想的有没有配上去，就是常常这样子。很多人都就是你在做什么，跟他就是我们佛法常常讲缘起缘结，你做的跟你要去发挥的，你有没有搭上去？好，我们请杜先生讲讲话吧。我知道他可以归纳，他向来很本事，就很快的可以把归纳。我们请班长最好的朋友来讲话。
我是想说，从这一个从现况，然后去看看自己的一个状况，然后要朝能够增上去努力。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那个针对那个教育师姐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一种说法是先以一勾圈，后令入佛智，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你即使以逃避的心态去念佛也没关系啊，好，慢慢就会辗转增上啊。
对啊，
对啊，
对啊，我们拭目以待。
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哈，我们就是讲哈，我有一个体验啊，就是我本来我本来觉得我很有慈悲心，就你去观自己的起心动念，你才知道其实你的心态不是的。就是说本来我认为我自己很有慈悲心，但是一去观自在，其实你的背后里面是很多的自私啊、慢心啊、什么心。那个我就问说，什么是究竟的慈悲？所以自己去做的都认为说自己很慈悲心，但是去观自己心态，你就知道不是，里面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在。那这些东西自己必须看清楚，不然都会以为自己很大，我很慈悲啊，我对大家都很慈悲。我这样去看自己的心态才知道，我觉得这个必须自己去看，你才能够体会到。
那个我还是回到一点来，就是班长他现在又提出那个仙女玉钩签啊、行云飞道这些东西啊，就是你今天来上课和你去读这个理论，你的目的就不是要再去吻合立钩签。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探讨这个理论，探讨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就是智者大师还有乃至于俱舍提出来，乃至于阿含提出来，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最短路径去达到，就是我们这堂课的目标啦。所以你提出一个跟我课堂还有智者大师他提出这些原就所谓的三千的概念，还有乃至于他提出我们这前面十六形象，这个十六形象是什么？当生正阿罗汉的嘛，然后三千那个是什么？当生成佛的嘛。那这些的目标都是什么？都是你当生，它是在你这辈子不要再错，等到你要经过一个不能自主的一个转折到来生，它的目标都是什么？都是在最短时间、最短路径达到最好结果。所以班长刚才的发言完全违背这个原则，那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的发言，基本上你不能纳入这个议题。
另外一个议题，
因为你叫对华有信心，因为他刚刚五方便念佛门，他说这个念佛三昧是无上生妙，生妙甚深微妙无上法嘛，所以表示这个法是无上大法，所以你无论什么根据去，他都一定让你 OK。
对啊，但是就是你要住几阿僧祇劫嘛，
没有违背啊，因为有
就是
这个法肯定啊，
这个法本来就肯
定
啊，
这个
这个方法我本来就肯定啊，
是啊，所以你什么根据去都可以啊，
我没有否定啊，
对啊，
你不要误不要
误，对啊，那他我是针对他的补充嘛，
没有没有，他的补充只是在告诉大家说你要怎么样在最短时间最短路径，就是你要去了解厌离心，怎么发出正确的厌离心嘛，他是在吻合我的意思，然后你的意你的出发点就是要告诉我说
三根菩提的，
来等一下，班长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因为我在网络上这样讲，很有可能有人就会以为他不普遍，有些人就会被摒弃在外，他可能就会申请说哇这个什么曲高和寡，就会把它忘掉。那班长是希望说你要提醒大家念佛门事实上是普收的，那可是因为我们这一堂课现在讨论的就是说最短时间最短路径达到最好结果，那这时候他强调的标准和他所实行的方法当然就有点原则性，然后有一点强制性，有点标准性，在这个标准流程上，就所谓中央厨房，你可能有达到最好的效果。那班长是告诉我，刚才又说，那你要知道念佛是三基普收，对，可是他就是没办法。假设你是散心念佛，你是随意念佛，你是嗔心念佛，那可能这个方法也会救他。就所谓的我们现在不是光念佛这样，你送法华，法华也有讲啊。你一合掌一低头，就是你对佛像点个头，你未必是佛教徒，你只不过经过的时候觉得他啊磕得太美，你点个头赞叹一下，你来生一定成为佛教徒，在未来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经过几百辈子以后，你一定会成为佛教徒，在然后你成为佛教徒之后，你一定会熏修一些佛法，可是你可能又继续造恶，这个人可能继续造恶，这个继续造恶之后，他累积的佛功德也不会散失掉，他讲过未来可能遇到佛出世为他说法，他出家了，可是他又破戒又还俗了，可是他因为他出家了，他曾经披袈裟，他在未来又遇到第几尊佛的时候，他总算证阿罗汉了吧，就是他有没有在最短时间嘛，就是他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但是他的结果一定有希望，他一定会成佛，一定会，这是我绝对承认，你只要称名念佛，不论你什么心，乃至于你只是供一朵花，你微笑，你就算不是佛教徒，你的功德都会在未来开枝散叶，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我现在只是这一堂课开课的目的就是不要大家等这么久，因为我会经过很多不确定，多受很多苦，我们怎么样在最短时间内尽快，我们的开课目的也是在这，那佛陀说法的目的也是在这嘛，啊，就只是在强调这一点啊，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共识了？
这样说性质不是很好？
很好啊，很好啊，就是一定要我总结归纳一下，可以讨论的，可是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议题扛放在一起？好了，让他说完就下课，你不要再说了。
我觉得班长讲的啊。欲令入佛智跟所谓的利益成佛，那个是接引，那个是接引，就是让种下他学佛的种子，但是我们刚才前面讨论是如何起修，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怎么修， 那你令入国字很好啊，那是接引人家，他接引进来，他要不要起修？要，他还是要修。那接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而已，就是令入国字，或者是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真的就马上成佛，他还是放下屠刀以后还是有一段时间你要修的、啊、那怎么修，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讨论的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如何修。
好，下课。